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两个礼拜一，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跟青少年谈心。记得李老师曾经和我们分享过，跟青少年沟通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成长比成功重要，经历比名次重要，付出比给予重要，对话比对抗重要，激励比指责重要。仔细的反省一下，我们和青少年的孩子沟通是否也是这样呢？有理解就有接纳，有倾听就有医治。今天林老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几个谈心的技巧，并且谈到沟通金字塔四个重要的步骤。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与青少年谈心沟通，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对话呢？在当中提供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理解，因为理解才能够知道怎么陪伴，因为了解也才能接纳。当我们接纳孩子他们在一个风暴期的过程当中，但是他们的行为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了解，因为他们的整个身心剧烈的变化，大脑的发展，所以我们多了一分同理，多了一分接纳。那我们也谈到了爱的态度，好，包含了信任，包含了接纳，聆听，有聆听就有医治，就有爱。所以当我们能够去聆听，我们能够表达肯定，表达期待，接纳，一个青少年的孩子已经跟儿童有很不一样的转变，也进到了第二性征，他们的整个身心发展、道德品格的发展、自我认知的发展，所以他们都朝向一个大人，独立成熟的个体。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立成熟的个体来对待，我们信任他们，我们表达我们的相信跟尊重。那当然他们仍然是需要引导，仍然是会茫然，会有很多的迷惑，会有很多的矛盾，我们耐着性子引导跟他们对话，这对青少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能够适时的幽默，适时的轻松，给予明确的界限，态度是温柔而坚定，就算是有他们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不是打骂，我们却是引导，但是我们也严肃的表达，这些时候呢，就是会让年轻人觉得他们是真的有被在意，被聆听。好，那我们在这一堂呢，我们也要开始讲到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那我们说当我们的态度有一个在初步我们同理跟了解以及接纳之后呢，我们倾听，倾听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爱的沟通，就能够打开心。好，我们彼此敞开心来沟通。常常很多家长会跟我提到说，我们不是没有跟孩子试的沟通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家长的确很忙，都在上班，没有时间跟孩子对话。但是有些家长其实是很有时间啊，而且他的整个专注力、注意力都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放学回来，当然就会很想跟他沟通啊，那就是会问他说，哎呀，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你今天因为很在意成绩啊，就会问到说，哎，你考试成绩怎么样啊？你最近跟同学相处怎么样啊？ 当然我们询问的态度啊，其实很多时候是也是需要出于爱哦，而不是一个质问啊。那当然孩子在爱的里面呢，其实通常会蛮多的是正向的回应，也有许多孩子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甚至他也不想讲，好，他可能就没有啦，都还好，没事啦，然后就跑进房间去了，也有可能会这样，所以这样父母其实有蛮多的挫折，不知道说那我好言好语跟你沟通，结果呢你的态度都是这样，那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沟通，好，所以呢好像到最后就沦为只剩下要吃饭的时候要叫他去洗澡，要叫他去写功课，好像才会有对话。那我们就说我们在打开新的沟通的这个过程啊，其实是有步骤的，我们可以试试看，或许也可以加以应用。那就是有谈到一个就是沟通的金字塔，在1986年呢Stell 其实他的一个研究里面，他发现说其实在一个沟通的金字塔里面，我们从很轻松的谈话到一个比较主题式的谈话，这样子会让人呢是比较能够接受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避免太正式邀约的讲话，总共有四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是谈天式的沟通，第二个阶段是谈心式的沟通，第三个阶段是信息提供的沟通，第四个阶段是说服式的沟通，一步一步的来。什么叫谈天式的沟通啊？先不要讲我们跟孩子讲话，我们自己跟人的沟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也是会先闲聊吧。如果有一个人要来跟你讲话，然后就他一开始劈头就跟你讲很严肃的事情，你可能防备心就出来了，或者是会觉得你要干嘛，有必要现在这么严肃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有一个警觉性起来，那反而其实是无效沟通哦。我们可能也是在一个喜欢在一个轻松一个放松的方式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开始慢慢的谈话，不管是我们跟别人或是别人跟我们。所以同样在这个时代，在青春期的时候呢，青少年非常的敏感啊。所以当我们如果劈头就问他说你的考卷这次考试怎么样，或是劈头就说你现在心情有什么不好，你要不要讲，除非我们跟这个孩子平常的沟通的深度很够，或者是平常我们的关系就是好到可以开门见山就直接这样讲，不然我们其实是很难或者是不太容易的立刻达到我们的期待啊。而且其实就算是关系很好，也是需要看每一天其实青少年在学校碰到的状况也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心情也不一样，需要有点暖机哦，开机。所以所谓的谈天式的沟通呢，其实就是像是一个暖机的沟通一样，简单讲就是随便聊，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从他的衣服、他的穿着，或者是今天你发现他什么不一样，那或者是今天天气很好，好像大家一开始都会讲今天天气很好，随便只要聊什么都可以，他回什么也可以，随便聊说我今天在路上碰到什么人啊，看到什么偶像剧还不错啊，就随便聊随便聊，只是一问一答的也算。好，那当然主要要聊什么呢，但是就是聊一些很客观的事实。好，譬如说就像刚刚讲到今天天气很好啊，午饭吃什么啊，或者是今天营养午餐是什么啊，或者是好，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对话，不要只是围绕在成绩课业。好，那当然态度也不要太严肃，那让人会觉得给人质问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或者甚至不是在问问题，我们就是在回答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妈妈今天去市场买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啊，我今天在路上发现了一个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分享的，彼此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慢慢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谈心式的沟通。那所谓谈心式的沟通是什么呢？既然谈天跟谈心有什么不一样，谈心的意思当然就是比较是在意彼此的感受咯。好，在一个话题就是以感受价值观为主。好，那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今天上学快乐吗？那你今天考试考得还顺利吗？你假日想要去哪些地方玩呢？好，或者是你怎么看乌克兰的战争，跟他讨论一些时事，就是一些不一定是很戳到内心的事情，但是可能是一些周遭发生的事情啊，今天有发生一个什么新闻啊，你对这个事件啊，就是妈妈也想听听看你的意见，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纯粹的 鼓励彼此提出彼此的想法，提出彼此的感受，却不做任何的评论哦，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对方说的，不管他说什么，那他讲出来的他的感受、他的感觉，他觉得很无聊，他觉得很无趣，或者他觉得很厌世，哇，或者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讨厌。哦，不管他说什么，他可能也可以抱怨，可能抱怨一堆啊，今天老师都在骂人啊，真的是觉得很没意思啊。甚至他可能觉得就是每天都这样过啊，很无聊，也没什么好讲。我们不做任何的评论，就是纯粹来分享。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的重点是什么？重点都在倾听。好，就是多听少说。我们不管是父母或是做辅导，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我们从彼此有兴趣的事情、对方有兴趣的事情先随便聊，那慢慢的我们在这当中也问问彼此的近况。当然我们并不是很有目的性的问啊，我们是一个带着爱、带着关怀的态度，也没有什么目的，让对方觉得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好，听听你的意见。好，多听少说，我们倾听中有爱，爱中有医治。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抛一些话题，然后来倾听，好，来分享。到了第三阶段呢，信息提供式的沟通。好，那什么叫信息提供式的沟通呢？就是好，我们只是让你知道这个讯息。好，比如说呢 ，A 开车的时候啊，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哦啊，最近你看这个网络很红啊，哦，这个事情啊，听听对方的想法。有些年轻人啊，很喜欢重机啊，好，或者是想办法打工去赚钱，换一个比较炫的摩托车。好，然后呢，就会相约一起去大自然啊，去一些公路上去拼技术啊，展现自己的技术啊，然后可能有时候骑得很快啊，好，甚至发生死亡的几率很高哦。在这些公路的地方，也有一些公路摄影师啊，他们就会po 一些青少年骑摩托车的照片，然后发在脸书啊，或是网络上，然后呢，就是让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去自己去下载哈、哦。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在很多会骑车的青少年当中是一个很红的事情啊，他们自己可能会讨论这些，但不一定会跟父母讲。好，甚至在当中彼此的价值观啊、金钱观，甚至感情观啊，都会受影响哦。那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们要跟他们讨论到不要追逐在这种比较啊、炫啊、好、哦、就是耍酷啊的这些，好像这些价值观里面不要那么在意人的眼光啊。我们好像想说哇，那我就要赶快直接去跟对方讲，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对方青少年可能就听不进去了，好、哦、就觉得你又在说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诶，那我们就可以用开车啊，或者我们自己在骑车的时候，诶，来说说自己最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或者是你自己最近看到什么新闻啊。好，甚至我不会开车，那我去看一下一些最近很红的这些 YouTube 的讨论啊，可以跟他们讨论啊。或者是呢提到课业的时候呢，也是跟年轻人孩子们讨论说怎么样的读书啊是有效的，可以进行一些讨论。就是只是我们有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只是让你知道让你知道这些我看到的一些讯息，看到的一些价值观。好，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他不认同也不勉强，好，也不需要他一定要表达他的想法或认同。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我只是让青少年知道，其实青少年他已经开始会有独立思考，他听进去不一定会有什么反应，或许他有在思考，可能听完就很抵挡。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第三个阶段没有一定要对方要立刻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我只是让你知道的一个状态。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刚刚在讲到的沟通金字塔，不只是跟青少年沟通的一个方式，其实这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提出来，我们在与人沟通的过程中啊，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当对方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心，所以我们从聊天到谈心，好，到信息式的沟通，谈心也是一个感受而已，或者是一个 看法的沟通，彼此并没有一些表达自己很主观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我们重点在倾听。那当然第三阶段的时候开始会有更多的表达彼此的想法，但是呢也是一个概念，对方可以表达他的不认同，对方可以表达他的不想听的反应都没有问题，那我反正就是让你知道。第四个阶段就是基本上是价值观的沟通了，所谓的说服式的沟通，不是说所以你就是要听我的，哇本性就露出来了，好这些都是为你好啊，不要为了花钱啊，为了耍酷去赚钱啊，或者是呢不要太在意人的眼光啊，然后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都供应我们啊，没有错，我们这些价值观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青少年他们愿意听，而且他们愿意回复，甚至他们愿意接收这样的信息。当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去讨论，有一个彼此的想法，彼此价值观的交流，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就算是有人来跟我们讲话，也不表示我们每一个对话我们都认同啊。有可能是我们的长辈、家长、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牧者，好，来跟我们沟通。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心里也会有很多疑问啊，好，或者是我们表面上说好，但是我们心里就会觉得在说，或者是呢我们说好，但是可能我只是部分遵从，或者是我觉得我可能自己心里呢我还是觉得有些，再看看大人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模式，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心里觉得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相信跟我们说话的人，好，不管是牧者，不管是我们的长辈，他们也会期待可能你要不要提出来你的疑问，我们彼此有一些沟通或讨论，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上面的态度了，比如说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疑问，然后对方的反应就是你怎么问题那么多呢，就是听就对了，好，或者是呢这就是上帝说的啊，上帝说的就是要遵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我们久了我们只是把疑问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也不会讲，好，我们就好，然后或者是 OK 好没问题，然后就是会去做，我们自动的听是听，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很自动就会打折扣，心里也会有一个存疑，或是觉得好像也不用太认真，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自己都会有这些反应，其实年轻人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如果我们想要听到他们真实的想法，好，讨论对错不只是在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想法，如果他们已经愿意讲，我就是觉得很重要啊，我的人际关系从这边来啊，或者是大家就是很酷啊，一起上街，一起有这样的穿着啊，一起飙速度很快很开心啊，这些有时候我们就是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啊，或是有些价值观就会觉得真的很错乱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好，那如果青少年不认同，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倾听，好，也真诚的分享，但是这不是吵架，而是一个沟通，所以我们怎么样耐心的听，好，我们怎么样听了他的真实想法之后，那我们也表达我们真实的想法，我们表达的是我们真的站在一个关心的立场，我们有一个担心，其实年轻人也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他可能听完他就好我知道这样子，或者是他心里话可能不一定会讲出来，但这时候真的就是看我们每一次我们累积下来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不是让我们可以彼此愿意敞开，所以即使到最后他心里有一些意见想法，他愿不愿意敢不敢讲出来，好，也在于我们的沟通的过程，所以当我们提供一个自由开放一个讨论安全的空间的时候呢，其实对彼此很重要，那这更是一次一次的累积就会影响到彼此对彼此的信任。我自己最近碰到一个例子，在跟学生对话的时候，他要去做一些事情，我当下听完其实我也是觉得啊，这个价值观很值得商榷啊，这些价值观听起来是非常世界的价值观，那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那个学生呢就是他在跟我分享他最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听完了其实第一反应是我心里当然就是不赞成了，因为我觉得不好，因为那个价值观是很世界很世界的价值观，而且对神是不信任的。一开始呢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啊，然后或者是在当中表达了我的担心啊，学生的反应呢当下因为是学生其实平常是蛮乖的一个女生，她听完以后她只是脸色不太好看，但是呢口气上语气上呢都好那我知道了，好我再想想，就是 也并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回应回来。以我跟他的关系，所以我知道他不太高兴。那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去祷告这个事情，过了几天之后，我们有一个在对话的机会。那他就告诉我呢，感谢主，第一他有去祷告啊，因为在这当中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觉得他是需要去祷告的。那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跟上帝呢，甚至讲到他觉得李老师呢，真的是一个就是让他觉得很生气啊，然后他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跟上帝讲这样子。但是他从神那边得到了许多的安慰跟理解，那他其实他也知道我是为他好。这段时间的同时呢，其实神也调整我，我在跟他谈一些价值观，好，谈一些我的担心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那可能也是我的担心，但是我到底有没有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好，其实神也在提醒我说，其实他是神的儿女，他的心是神在掌管，所以其实神也会引领他，重点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来经历神。所以我们在那个后来的对话里面呢，其实我也跟他有一个道歉，告诉他说我觉得我可能那时候在表达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啊，到底要不要做这些价值观沟通的时候，我可能比较急啊，所以就是会表达我的担心，或者很快速，就是让对方觉得没有被支持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是也是为他好，让他知道我的想法。那学生也表达他跟上帝讲了我哪些东西这样子。我听到以后，我也是花了一两天调试哦，调试我听到的情绪哦，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难听啊，他跟上帝的讲话，所以自己会有一些情绪觉得被冒犯了，但是也知道这真的是学生对我的信任了，所以他会愿意敞开来讲，他也知道我跟他讲的东西是对的，是好的，他也会听进去，不是吵架，是沟通哦。当中或许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会有一些的冲突，但是那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对方，尤其是学生会或者是青少年，会觉得我们就是为你们好啊，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讲，好，或者是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因为这个关系的累积而让彼此愿意再一次的敞开，再一次的信任，好，也再一次的沟通，这是一个一连串不断不断不断累积的一个过程哦。重点是我们跟青少年对话的时候呢，提供这个自由开放，甚至他们可以反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好，一个对话空间，以至于呢让他们可以把心里话讲出来。除了沟通金字塔以外，那其他的部分呢，好，就讲到说是用询问代替指导。什么叫做询问？就是我们提供一些，我们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好，帮助他们去思考，就是问一些，不只是说今天天气好吗，你今天功课好不好，考得好不好，不是好不好，有没有，是不是，不，这种是封闭式的问题哦。这种问题就是对方可能就好，没有，或者是不是，就可能就回答完了就没了。好，所谓的开放式问题呢，就是我们可能问他是，你觉得这个如何，好，或者是那你觉得上帝怎么说呢，那你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用开放式的问题去帮助他们去思考，那也接纳他们的发言，予取多元。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引导讨论，并不直接给答案。就像在我跟那个学生的沟通里面，当然后来最后我跟他说的是，你去祷告看看，你去思考，你去祷告看看，看上帝给你的回应是什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他讲了神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一些原则，不管是从圣经，从心里的平安，他就是循着这些原则去思考。我们在引导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直接给答案。这堂课我们先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一堂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我们要怎么样用询问代替指导，怎么样有一个打开心的沟通。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沟通的金字塔，从谈天到谈心，提供信息到说服的四个重要步骤，有理解就有接纳，有倾听就有医治。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这代到那代》。
要 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极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极敬拜弥赛亚。
我们祷告，渴望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能够认识神的救恩，让他的慈爱与信实常与世世代代同在。这代要对那代颂扬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在宝座前。